我们说这个佛法概论呢，已经学到了这个友情的分析。那么今天正式开始呢，讲到友情的分析。上次讲到说了，这个五蕴呢是降于心理的分析，这个十二处呢是降于这个生理的分析，这个戒的话呢是降于这个。物理的分析，这个是各有不同。那么具体的这个运的分析啊，这个运观，先说运是集聚义，即同类相聚。这个运就是集聚的意思，同类相聚的意思，就好像说我们看到那个前面呢。有一块草坪，但你要是远远的，那里有一棵草啊，你看不到的。但是很多草在一起，啊，那是一块草地，是一个草坪，你就远远的也看得到。它是很多草，很多草聚在一起的，聚在一丛的，这不是一个的。那这个五蕴呢，就是说同类的这个法，它这样形成一聚。它这样一聚一聚的，就称为蕴，这五蕴呢，就是五聚的意思。如杂阿含，如杂含，这个还有引文呢，卷五五经说，所有诸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丑，若远若近，彼一切总说色因。这个是经典里面的一句话，就是说了，这个色法这一类的啊，这个色法呢有时间上的差别。时间上的差别呢，就三世啊，有过去、现在、未来呀、有三世的差别。这个从我们观察的这个空间角度上来讲，自己的、外围的、自己我们自身呢，由内而外呀，就是有空间的差别。那么，这个粗细啊是。这个色法它本身的这个形体的差别有粗有细啊，就我们讲说这人很胖很瘦，但这里这个粗细啊，这是指色法的这个分析了，不是我们人一般的这个胖瘦啊。你看以前我们一般的话都是，主要以这个肉眼所见的来讲粗细，大树很大，小草很细，这个。大象呢很大的，但是这个小蚂蚁啊很细的粗细，这一个肉眼呢沙子很细的，但在后期一发展呢，这个细就更细的了，就是什么分子啊、原子啦，这个就是很细的了，这个有粗有细，形体上。若好若丑，若好若丑呢？这个是从它的这个颜色了、形色了，综合来看的。若远若近呢，是从这个空间上的距离来看的。彼一切总说色因，就是说，不管它种种这个状态来讲，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嘞色的，属于物质的。因呢，在早期的翻译，这是因即蕴的这个意义。五蕴呢，就是这个五蕴的意思。在早期啊，这个蕴呢，就翻成因。所以佛法早期来的时候，道啊，这个无啊等等，都是借鉴。这个中国文化本身的这些一些概念， 来翻译的啊。后期比如说运了等等，就是在翻译的时候做了适当调整，就是更加呢表达的好一点，就是讲佛法的这个内容呢能够符合于我们这边的习惯，然后这个意思呢又更加清楚，这是到后期啊佛经翻译啊进一步成熟发展的时候才这个样子的。那佛以慧眼观有情，归纳有情的运数为五句，即五运：色、受、想、行、识。等于是这个运观呢就开始点出来了，就说了这个佛以智慧来观察我们有情呢，我们有情的元素可以归纳为五句，也就是五个色受想行识。那我们有的人一听呢一学了就觉得哎呀这个佛法那么简单呢，将我们有情就分成色受想行识就行了，精神物质物质都统称为色法，精神的都统称为受想行识就可以了。这其实在佛觉悟真理出现世间说出这个有情有五蕴组成呢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微妙非常殊胜的道理。我们不要今天听了这么一简单分析，那我想想我也想得到啊。且住，你看起来想得到实际上你想不到，就跟今天科学家一样的，看起来他想得到啊，但是他总是要追求一个宇宙的起源呢，那走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盲点就出来了，就好像我们人走路，假设你闭着眼睛你就这样走走走走下去，现在跟这个生理分析就是我们身体人的脚是一字长一字短的，不是说我们两只脚齐刷刷的一样长，所以你走得很远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怎么样，你走成一个圈，你走不直，走弯了，你就是意想当中我要前走，从这个地方走到对面去，走不到，所以你要睁开眼睛不断的修正自己一直走一直走才能够走到前面去，否则的话是走不到前面去的。这个有一些道理有一些内容呢它就是这样的，你在初开始的时候呢你觉得这没有什么差别，但是你到深入的层面的时候就是一点点的不同就完全的是两个范畴两件事情，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看起来这个五蕴那么容易大家都知道，你真正学会了吗？你真正学好了掌握了吗？不见得。你可能也看一般的，就像为什么像学佛的人跟搞佛学的人不一样呢？这个我们所以就是说搞佛学庄严佛学的人呢他是当成一种人生哲学或者思维方式在弄，他并不相信他是真的，也不愿意去实践他，所以他学了佛学的道理很多，但是对他心里一点作用也没有，改变不了啊，他烦恼还是烦恼啊，这个且放下一说。另外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应该说初中高中以上的水准吧，多少就会对于这个电啊磁啊这些学问会有所了解，就知道说搞个线圈切个这个磁力线就能够发电，然后有电的力量它就能够拧转这个嘞带线圈的这个轴承，这个电能够变成呢运动的一个嘞方式，就是能够变成一个物体的运动，那么一个物体的运动也可以形成呢这个电力，就是电磁的感应嘛，电磁的这个切割这个线圈切割这个磁铁嘛，它就会形成电嘛。 那我们今天一般能够接受啊。但是如果在很早期的时候，在最开始的时候，你说出这个东西来，那人都说你是疯子。嗯，所以当时候发现这些物理现象的人，或者发现什么的人呢、哦？那最开始的人能不能接受啊？是我们基本上想象都不敢想象。就以前的话，比如说这个欧洲，中世纪的时候，大家都相信教会所说的，这个统一的这个说法，就是我们地球啊是宇宙的中心，所有的东西，你看太阳啊、月亮啊，都围绕着我们转，那是多么直观的事情呢？但后来经过进一步的这个分析观察，天体的运行不是这个样子，啊，是这个这个我们地球围绕的这个太阳转，月亮故意是月，固然是围绕我们转的，但是呢，我们是围绕着太阳转的。我们看着太阳围着我们转的，是我们自己在转，有一个相对的观察角度。那我们今天接触起来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了，因为大家都这样认定。说一个新的发现的时候啊，最开始这一下子是不能够接受的，所以是不可思不可议。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就不可思议。它和我们一下子的这个了解层面，这个思维观点，完完全全就是一个颠覆。所以这个五蕴的观察呢，在当时候佛出现于世来揭示的，就是一个颠覆。你弄清楚了，难吗？也不难，就那么简单。不要说一定是难的，弄得很复杂的，专家一样的，这个才是真理啊，这个浅显简单一懂一了的就不是真理。这个不是说难懂还是不难懂，一定是它是否真实的反映了事实，就是如是如是，佛法里面讲的如是而已，就是这个样子，多一分不能多，减一分不能减，这才是真理了。所以这个五蕴呢，我们看起来就是那么简单的，你不要以为是那么简单，是甚深微妙，是我们解脱的钥匙。你解脱的钥匙到哪里去拿了？就从蕴处界三科观察起，整个一大段佛典，那如果再基本的讲，就是缘起而已了，就是种子，生芽。很多时候讲缘起的举这么个例子，但是我们一下子能够了解的了吗？所以在经典里面说缘起甚深，法性甚深，就是指我们事物真理等等一切不离缘起。缘起是那么简单的容易的就知道的了，从另外一个层面，从它本身层面来讲，真理就是一解一显一了的，很容易明了，很容易懂得的，但是我们为什么绕圈子呢？禅宗里面讲执心是道场，你放不下，你自己的主观成见呢打不破，自己把自己绑死了，就坐在这个牢房里面呢，你的观念是你的牢房，你的家是你的牢房，你的工作是你的牢房，是不是说工作就不要了，观念也不要了，家也不要了，这样的话呢就是没有牢房了？不是，是你心识里面，你认识里面能不能超越它，不是现象上把它做一个切割就行了。所以有的时候啊，佛也无奈，是说子子子无法妙难思，这我所说法呢微妙难思难测，其实也不难测，就这么简单，但是我们非得要把它复杂一点，才显得高明。这五者曰情思的能识所识而分，这个五蕴呢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曰我们这个有情的能识所识来分的， 我们讲认识论呢，一般就是说矛盾统一啊，因果变化了，发展之发展了等等，这个都不是真正所谓的认识论，这只是对事物分析的一个方法。我们讲认识论，认识论怎么就认识论呢？就肯定是人或者友情，这个有觉识友情的这个功能显现的时候，他在对这个事物做观察，他这个是怎么样观察的，怎么样观察来的，观察活动是怎么一个规律的，这个才是真正的认识论。所以我们现在就包括一些观念呢，都是建立起来的时候搞错了，完全就不对。什么叫认识论？一定是说从主体到客体，在产生分别，在产生认识作用的时候，在产生智慧观察的时候，它的真实层面是怎么样的。这才能够涉及到这个认识论。否则的话都不算是认识论了。那么这个约情时的能时所时而分的，能时是这个心呢，所时的是境，所时是对象。那么这里是基本义了，跟唯识里面的观点又不一样，唯识里面的观点又更深了，就是所有一切色心等等诸法，乃至于涅槃，乃至于解脱，佛法非佛法，内道内中和外道等等所认知的一切，其实都是心，它是心的影像。认识的作用呢是心的本身，就是能识所识。但是这里还是以基本义了来讲呢，就是说这个所识之中啊，外界的山和大地，由自己的身体，即是色蕴，就是从我们这个认识论的角度上来讲呢，外界的山河大地一切啊，你看房子啦，看这个树木啊，看这个微微的这个嘞大山呢、这个无边无际的大海啊等等啊，这冲天盖地的都是色法。然后我们内在的，我们自己的身体也是色法啊，不过我们内在这个身体精细的部分细色法不容易看到，外在宇宙空间呢，种种的这个星球客体啊，它的这个细微部分也一下子难得看到，宏观部分那是更加不容易了，那就要上什么哈勃望远镜呢，什么这些才能看得到。不然的话看不到，这个都是属于色蕴的。那么色蕴的定义是什么呢？色蕴的定义变爱，如杂行，杂行就是简写了，就是杂阿行，卷二十六经，因为前面讲过了，这个所谓的佛法概论呢，是阿含讲要。他以杂含经里面所说的内容做了一个抉择，也就有点呢这个佛法呢这些论点论师所做的论点一样的，论师所做的论点都是抉择性相教界学徒就是将这个性相抉择出来，如是性如是相就是法有它的体性，然后有相应的相貌，然后做了这个抉择了，就是进行施舍了，分别了，做了整理归纳了，然后做了我们学习的内容所以你真正要说是佛法概论，那是后期他取个名字嘛。但是他为什么这样取的，就是讲阿含讲要啊，因为当时候在清末民初啊，民国的时候啊，传统佛法的思想观念呢还是很浓厚的，很重的，这一听你是阿含讲要就不来学了但是为了摄取人因为他当时候啊，印性老法师啊，看到这个佛法，看到这个阿含呢，那这个内容啊很基础对于我们学习佛法很有帮助，那他就讲呢，做了阿含十四讲呢，在重庆的时候，在汉藏教理院 所以声色欢迎，这个意思呢，这个呢，大家的兴趣啊盎然。但是一般呢，看到这个题名呢，阿含讲要啊，就没人学，不跟今天一样，今天是反过来了，今天很多人是，哎呦，就是阿含经才是佛法啦，这其他都好像不是佛说的，后来造的样子。所以时代背景不一样呢，我们转过来一下看看，是古人不会了解我们经的，我们经人，但是我们经人呢，如果根据历史往前追溯呢，会了解古人是这样的。但如果是说我们学的不多的时候，不能够交换立场，这个呢，转入到相对的时代背景的时候，那根本了解不了，所以要改个名字叫佛法概论。但如果真正要讲佛法概论的，那还有大乘小乘的等等全部包括在一起，综合一说，这才能够叫佛法概论。不然从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讲呢，这个佛法概论的名字都不好讲。但是这样改个名字啊，我们众生当时候的众生吧，就会喜欢能够听一点，开卷有益。最少我会把这个书打开看一下，我不会说一看阿含脚印我就书都不翻开了。这就是我们的见取吧，执某种见为圣的这个嘞，伤害我们自己的心，伤害自己是最厉害的。这不愿意拓展自己的这个嘞观念，就是即使它有局限嘛，我们也可以看，这才是呢一个正确的态度。很多东西不是说你禁止就能禁止得了。那个约情时的这个呢观察来讲的，说能识所识了，外界山河大地呢叫色蕴。色蕴的这个变爱为意呢，什么叫定义呢？可爱可分，是名色。有体积而占有空间，所以有触爱，由于触对变异，所以可以分析。这与近人所说的物质相同，这就是说这个色法的定义了。色法的定义就是变爱，就是它有变化的，它有这个阻碍的这种存在，那么就是色法了。那就是色法了。就是可爱可分的，就是说，这个东西啊，它可以啊，不断这个分下去，就像你比如说我们西瓜一切对半啊，我们有六个人再把它切，就切成了，当然这个有技术了啊，把它切成六片西瓜，等分，那就每人一分，就是它可分的，这也是变的这个地方。有爱呢，就是说。这有的地方有什么境界爱等等之类的，所缘爱之类的等等，就是说我们眼睛看的时候啊，它能够显示出一个形色在前面，这个是所缘爱。这个是境界爱。境界爱的话，比如说我这个观呢特别强，那个观很弱，我就根本看不到这个观。但比如说我们现在要看东西啊，我打一个很强烈的观的时候，你也看不到前面是什么东西，你觉得刺眼，真的睁不开。这个就是境界爱。境界爱。所缘爱的话呢，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东西太好看了，我看的这个入迷了，但是周围的这个事物啊，都我不去看了，也影响不了我了。这就是所缘爱。我缘虑它。它对我有吸引力，是这样的。对我有吸引力。所以这个是爱的意思。那么这里讲就是说占有一定的这个空间呢，这个所以呢有触爱，空间它有阻隔了。那么我们讲存在的色法呢，都有一个空间的，不是没有空间的。没有空间怎么讨论呢？那么这个触由于有触对变异，所以可以分析，它有空间有存在，那可以做这个认识接触的对象，那就有变异，就可以分析。 跟我们现在说的这个物质啊，定义的这个物质是相同的。嗯，那么这个基本定义讲了，那么下面呢，眼耳鼻舌身色声香味触等，除形质的色蕴外，内在啊，这个是都是啊，就是讲这个具体的相啊，内容是什么？就是说外五尘，内五根，那其实完整的来讲呢，还有外外法尘，法的一分，但是那一分的色呢是细色，不是一般的粗分色，就一共有十个色了。一共有十个了，就是眼耳鼻舌身呢，色声香味触啊，都是这样的。那比如说我们现在自然科技的研究啊，生理的分析啊，它就是外在呢分析这个种种物质矿物质啊，有机物、无机物啊，生物的分析；内在呢，分析我们人的生理结构啊，比如说解剖，到现在发展的这个很细很细了，分析到血液的成分呐、等等，这些都是对于我们内五根的分析，对三根。不过呢，依佛法来讲啊，这个细色根还分析不到。这个层面还分析不到，最少我们现在这个仪器不行，仪器不够，分析不到这个层面。除形质的色蕴外，内在的精神活动，这也是情识所识的，可分为三，就是除了我们这个有形式的、有体积空间的物质以外，我们还有内在的精神活动。这些内在的精神活动也是我们有情所认识的对象，那么可以分为三个了。就是中间的三蕴，受想行。那我们平常讲说思想，想什么东西，跟这里的想这个观念呢有点差别。有点差别，我们一个一个来看这个受想行识什么意思。受的定义，一，受蕴。受的定义是领纳，即领略境界而受纳于心，是有情的情绪作用。如领纳境而适合于自己身心的，即引起喜乐；如不合意的，即感到痛苦或忧愁。这个就是受蕴。就是说了，我们这个认识的时候接受了，这个接触到了这个种种的境界啊，那么这些境界有了以后啊，心里就有个情绪的反应啊，我那个情绪的反应呢是最朴实的一个心理层面了。就比如说今天我一到哪里的时候，看到自己不喜欢的人、讨厌的人，一看心里面就不舒服了。或者是这个一回到家里面，这个什么东西都没有收拾，摆得乱七八糟的。这一看心里面就不喜欢了。那么这个是情绪的作用，这个叫受蕴。和我们的意的，这很高兴；不合意呢，就这个痛苦啊，或者忧愁啊。那现在夏天来了，这热得不得了啊，觉得很难受，很不舒服，很痛苦。那或者是亲人走了，心里面很忧伤、忧愁，这些都是属于呢情绪的这个呢作用。这个就称为领纳，称为受蕴。在定义里面讲的受是领纳为性嘛，有乖离欲嘛，有和合欲嘛，有不乖离不和合俱非欲嘛，就是想接近，想靠近一点，或者是想排斥、想逃离、想远离一点， 然后这是中心的，就是这三种，这是呢受蕴。第二个呢是想蕴，想的定义为取向，即是认识作用。认识境界时，这个取向呢是认识作用，这认识作用，认识境界的时候，心即摄取镜像。现为形象，由此表象作用形成概念，进而安立种种名言。这其实就是白法里面呢关于这个想的那个定义的一个通俗的翻译，白话的解说。心呢取境为性，安立名言，分际为业，就这句话嘛，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事物种种，内在外在的一切，这个起了认识作用了，起了了解作用了。这个了解作用呢，就是把这个镜像能够为取到心里面呢，现起这个镜像，有这么一个呢镜像出现。那么这个镜像出现呢，对应我们就建立种种概念的符号了。我们生下来的时候还没学什么东西啊，父母亲们也开始教说话了，这就是很直接的。看到这个人呢，看到那个人呢，第二次的时候也很直接的，就看到这个人笑笑，看到那个人笑笑，一看过了嘛。但是呢长大了就不一样了，一看了这个是张三，那个是王二麻子，那他就马上呢跟他建立了一个符号，给他贴了个标签做代表，就好像我们人的东西太多了，到处摆，为了能够了解啊，也容易拿到啊，就把这些东西通通都贴个标签，归个类，放一下，存储一下，他等以后找的时候一打开门，分门别类的按着去找就行了，一下就拿到了。贴个标签，也就好像学生也分个班级，一二三四五六七班，大班小班，这班当中呢几十个人，分了几排，几排有几号，你分好了以后，就说我今天要找某个人，别人就跟你说某个人在某级某班，某排某几号，你一去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就建立概念，这个就是想运。第三个是行运，行运的这个定义是造作，主要是思心所及意志的作用，对境而引申内心，经心思的审虑决断，出以动身发语的行为，这个就是思心所。实心所呢，就是说了它也是取境，取了境以后它的这个业不一样，是意心为业，就是说活动这个心，驱动这个心，那就是我们心种种这个造作的作用呢，就是类似于这个人的意志作用呢，这是实心所。这个意志作用跟我们后期说它有坚强的意志，这个有这个决定的意志就是他这个一种很强的这个心力信念，这么一个描述了。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意志就是说他有心意的方向，种种的这个造作活动，这个就是意志作用。那么我们对了这个境界有了分别，有了这个取向之后，那进一步啊，这个就会引发我们内心对境界的活动。那么这个活动呢有三种呢，称为省律师、决定师、发动师。省律师就是说我们进行这个思维观察了，就是一般我们说的想一想，省律师。决断师呢，省略了之后啊，就是得了一个确定了，就决断了。决断了之后，就会动身发语， 就是我有我的判断之后啊，就会有我的行动行为出现，那么这个是类动生发语的行为，这个就是属于行运，行运的这个内容呢很多了，以思为中心，其他这个相应的这个相应行不也相应行都归在色运当中，这个触啊，这个作意啊，受想思其实都包括行运，但是别立想运和这个受运，就是在相应行里面选择两个，这在其他有些地方呢说为什么被这样安立，这样建立这个概念，这里不讲那么复杂了啊。那么这个是分析啊内心的心理活动有此三类，就是我们内心的心理活动呢有这三类，就是情绪啦，这个认识啦，意志啦，这个呢三种，就是情绪、认识、意志这三种，这三类，由此三类与普遍心理学所说的感情、知识、意志相似，就是和现代心理学的一般分析啊，相似，但这三者是必然相应的，从作用而加以相对的分类，并不能机械的划分，就说这个三个心理活动呢它互相之间呢必然是互相联系的，互相对应的，那我们这样谈的时候啊主要是从这个作用上加以这个相对的这个分类，并不能做一个机械的划分。为什么这三者属于所实之呢？就是说这个心理活动啊它是在认识事物的时候产生的过程，那么为什么这些过程呢也成为了认识对象啊的这个的内容呢，也属于这个所认识的呢？这三者是内心对境所起的活动形态，虽是能识，但也是所觉识的，在反省的观察时才发现这相对差别的心态。就说了这个三者呢是对境界所起的这个呢活动，在这个活动当中去认识事物，它是一个能认识者，同时呢也是一个所观察者，就是我们在回忆的时候啊，在反省的时候啊，在检查的时候啊，会想到自己当时候的情绪，当时候的认识，当时候的这个呢心意意志的这个作用，那么这种种差别的心态呀，它就成了这个呢观察对象了，如直从能识说即是时运，如果是说呢从这个能识的这个作用的话，那这个呢就是时运，那这个就是属于时运的了。时是明了识别，从能知得明，时运的意思啊就从这个能够认识能够分别了别来得名的，就是我们能知，为什么分有情无情呢？有情的话它就有觉识有认识的作用，草木无情呢草木它这些属于呢无情物，它没有这个认识的功用，没有这个觉识的功用，我们人有，动物有，这些畜生道的动物啊他们是有的，那么这个就是叫识了，常人及神教者所神秘化的友情 经佛陀的慧眼观察起来，见是情识的能知所知，见是物质与精神的总和，离是经验的能所，心物的经验的能所，心物的相依共同活动，没有有情的实体可得。这里就点了一句话，将这个五蕴的这个观察核心呢说出来了。我们一般的这个人呢，他不是唯物呢就是唯心，他总是落入这么一个相对意识里面，这个呢观念当中拔不出来。所以一般的人呢就认为说这个身体了，就是我们人的生命了，所以人哪天死亡了，这个也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对于这个生命呢，身体呀，看得很重很重。那么神教的一些思想，那些神秘化的经验呢，他们就是觉得有一个缠住不灭的真神存在。这种种的这个人呢，种种的这个事物啊，都是从他这个嘞造作起来的，他造出来的，就这么一个错误观念。但是以佛法来观察的话，就是物质也好，友情也好，种种这些生命，当然佛法是以友情为本的，就是关注于生命，关爱于生命，就是经过这个智慧的这个观察，慧眼，慧眼其实就是说，就是智慧来观察了，以眼，眼能见嘛，来形容嘛。我们眼呢能见的是有，其实很有限的，虽然你看到山河大地，但是很有限的。但是它是也看到一部分，那条件好的时候灯光清楚啊，明了啊，我看到这个东西啊前后左右都看到。如果是灯光昏暗看的一部分，没有灯光的时候呢一部分也看不到。那么这个慧呢能见呢，它是指我们的智慧，这个智慧心，就好像你这个小孩子的时候，他看到这个云在飘啊，月亮呢在中间呢，他就感觉到是月亮在走，这云没动，这是相对的落差嘛，相对这个参照物不同。但是等他长大了之后，他这个经验多了，他不会犯这种错误了。一看天上知道月亮是没动的，云在动，云一动以后反衬出来觉得是月亮动，这月亮没有动啊，云在动啊，是这样的。这个时候他又另外选一个参照，一比较的时候就昭然若揭了，就很明确了。所以这就需要我们智慧，不是眼镜为实，耳听为虚，听的未必就是虚，眼见的何尝又是实呢？这不一定的了。所以这个进一步要这个正确的这个认识，正确的这个观察，这个才能够呢见到真相。那么能见到真相的眼，能见到真相的智慧，就是清楚的这个境界，眼睛能够见到一样的，就称慧眼，是这样形容一下啊。那么说这个种种的神秘化的这些友情呢，我们常人所说的友情呢，以这个情识这个能观所观来看的话呢，就渐渐是精神和物质的一个总和，精神物质一大堆这样组合在一起，没有其他的东西，离此能经验的能所心物相依，共同的活动，没有友情的实体可得，得不到一个实体。但是我们呢这个人呢，一般的没有觉这个生命呢，就是说没有觉悟，凡夫以下都是如此，他不能够深入观察友情的真实存在，停留在我们错乱迷糊的这个想法里面， 总是觉得呢，这个友情当中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或者是身体里面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或者是以为这个精神当中有一个永不生灭，长期保留，一直呢停下来的这个呢实体的存在，那假设他认为这个设法了身体的这个实体存在呀，是依这个血肉的粗分身体来看的话呢，那他就只是觉得我们这个肉体就是我，就是自己个体，所以呀，他以后死掉了就没有了，就落入断界，那认为说这个有一个细的，与天地同寿与日月同光的这个不变异的身体，它就是禅见，或者是认为有一个精神永垂不朽的永远不朽的这么一个精神实体，那么它就是以精神为这个永恒存在的禅见，它不是断见呢就是禅见。但实质上来看的话呢，我们就是能识所识的一个呢因缘和合体，就是物质精神的一个和合体，相互依存的这个共同活动，不断的这个生了又灭，灭了又生，这个生生灭灭的这个相续，这么一个显示，连存在都不能说，存在都说不了。所以我们真正是要修学佛法，要能够得解脱，你把五蕴学好了，你弄清楚了，然后你就经常的去观察这个色受想行识的五蕴，打破我们无始以来在五蕴上所建立的有，所建立的常，所建立的独立的实体存在，就解脱了。这个友情呢了无一物啊，如幻如化了，深入到大乘的不可得观，最起码也能够达到声闻藏这个阿含里面基本义所说的五蕴无我，唯是诸蕴而无有我，就只是五蕴罢了，里面再多任何一丝毫头发丝那么的存在都找不到的，没有的，只要你观察到深入的时候，你的我相就建立不起来了，你的实有我就停下来了，实有我停下来了，我们为谁在做嫁衣衫呢？那就不会了嘛，假的嘛，就好像有人骗我们说你拿点钱来，我们现在做一个什么事情很赚钱的，大家都纷纷这个踊跃的去做，好，其实这是个假的嘛，骗人的，然后过些时间又说现在还不行，又怎么怎么样，然后你就随着这个虚妄的事情积极的投入，然后又不行又低落，一会高一会低，起起落落的，最后有一天人告诉你这个是假的，不可能的，这一说了之后也没有希望了，也不去想他了，最终也就放下了，我们人就是这样了，这个根本性的实有我没有破，然后随着这个实有我呢就有自己的认定认同，这个认定认同就困扰我们的身心，就造成我们的这个心理负担烦恼，就成了种种情绪的起伏了，这个思想意识的这些这个扭转呢，不正确认识了都带来了，否则的话呢不会有，所以这个呢是我们修学佛法真正想要得到解脱基本的一个观察，基本的一个观察， 当然这里讲运观的时候就这么概要的一章一节，不是很多的内容就带过去了，但一些其他论点，比如说五蕴论、广五蕴论，就讲得更细了，是这样的。那我们观察起来的时候就比较容易观察。五蕴说的安立由四十柱而来，就是这个五蕴呢是由四十柱而来的。佛常说有情由四十柱，四十柱即是有情的情识，就说了这个五蕴的话呢是从四十柱来的。佛说我们有情呢常常讲到啊，就是这个四十柱，四十柱就是有情的情识，在色上贪着，在或在情绪、在认识、在意志上起贪着，执我所以呢，系缚而流转生死，就是我们有情呢，贪着这个色是自己，住着这个色，怕死，贪生，那么在我们的这个情绪上呢，这个认识意志上也起贪着，就是哎呀，我觉得这个很好吃，我觉得这个很喜欢。其实我们讲喜欢、讲好吃，就是说你相应有这么个认同，你就容易接纳、接受。就我们一般的情况嘛，你一看这个人跟你说话，你觉得很喜欢，别人不见得喜欢呢。这就是我们心的一个认同，这个受认识的作用。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就争吵啊，你这个胡说八道，这只有是唯物主义才是对的。好，那个又说你也胡说八道，只有我们唯心主义啊、神造世界才是对的。到底谁是对的了？但我们学佛的人也有啊，只有我们这个大乘才说的对了。这个又说只有我们阿含才是佛说的了，就是这样子。这就是认识作用上的一个嘞，一个局限，把它限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这个观念呢是非常非常的难卷的。就有人说要打破偶像，什么偶像能打破呢？我们心灵的偶像、心理意识的偶像，那是最难最难打破的。所以你看一个人的改变提高啊，这个一个团体或者乃至于社会国家的一个发达，根本性的根源在哪里？就是他的这个认识的作用在改变，这个认同呢，这个在改变。只要他在这个方面有一点点这个提升，就会带来一个大大的改变，是这样的。不然我们有的观念呢都接受不了。就好像简单的来讲嘛，一个乡下人到了城市里面，这个进来要脱鞋子，哎呀，挺不方便的。这个一上洗手间，这个家伙还构造的不一样，挺不舒服的。好，这个城市里面的人呢，一到这个乡下，晚上那么早啊，就天黑了，电灯昏昏暗暗的，就要睡觉了。这样不能到外面去喝咖啡啊，遛马喽。太难受了。好，一上这个所谓的这个洗手间呢，是茅房，苍蝇也在飞飞飞，他受得了吗？受不了。但是城市里的人觉得他过得很舒服，他觉得这样就是生活了。在这个乡下的人，他觉得哎呀，那样安静，那样就是生活了。这是他认定不一样嘛，关键是不一下怎么能接受嘛。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产生倒觉，错误的影响。就是以前有的人讲的说， 哎呀，你这个学佛呢，都是要出离三界了，又解脱了。哎呀，好像你们都没有啊追求的欲望了，你们都很消极。哎，社会要是都学佛了，一定会落伍。哎，这个社会一定不会发展。怎么怎么样呢？就是他自己盲目的一种观念。实际上，我们就是因为太多的这些观念束缚，太强烈的这种见的这种认这个认定，所以要创新啊，我们所谓的话的思想的超越突破，根本就不可能。像有些知识教育受的越多的人，他越绑的越死，而且你一跟他说的时候，他自以为是权威，你们就没得说了，其他人。你什么新的观点都融不进去了，是这样的。所以真正学佛呢，他这个思维啊是会拓展开来的。所以这一部分呢，这一跳啊，他这个智慧啊就不知道高了几许了，是这样的。当然呢，这个入门层面的，凭着信心入门层面的，他学佛也就这回事啊，就是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这又是对的，那又是对的，他整天就围着这些观念啊，忙的基本上就是卷不过弯来，是这样的。但这个一听说什么都不用管了，念好佛就行了，就这样。然后呢，经典也不看，好，遇到人一问，你们佛教讲了什么，佛法说了什么，佛法讲你念阿弥陀佛就好了，上极乐世界去，结果一说就把人吓一跳啊！就想我死啊！他不知道往极乐世界是什么意思啊，你也不学经典，也不学这些，你也不知道怎么样说了，所以这就没有说服力。这个思想上的这个困扰，还有就是呢，这个意识意志上的困扰。我们你看，特别是在一个团体里面，特别是有一些人大家都开会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就很能够明显发现到张三他有他的意见，李四王二麻子有他们的意见，谁都不能够服得了谁。有的人就是错误了，他也觉得是你不能说他，你要保护他的错误，不能驳了他的面子。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私心所的表现。私心所这个认识作用之后，这个意志活动，心意的造作活动，语言就是心的一个外张嘛。虽然我们也会说谎话说假话，但是你的这个心啊，里面是怎么样向外的投影，那肯定是有的。就是不管你伪装掩饰的多好多好，你的话语它总是从你的心表达出来的。所以这个时候人的争执啊，人的讨论呢，就很明显的这个呢心意差别体现出来了。所以才会很多时候人有争执了，有这些呢矛盾呢，都从这些呢产生的。这个意思就好像《论语》里面讲的，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就是说你打仗的时候可以把他们塞主塞给拿下，你的这个武力强了。匹夫不可以夺志呢，就是普通的一个人，随便的一个人，他这个想法，他这个认识，你是无法改变的可能是我们外在形式，比如说过去讲的什么刑罚之类的，他被口头上改变了，但实际上他内心的那种认同，他最少他不解，他不是真正彻底的改变。他只是一个呢暂时性的这个屈服这个认同一下。那么就是呢，由这个上面起执着了，就有我和我所生起来。有了这样我所之后，就是系缚生死，我们就会 喜获造业了，在生死里面呢流转不断，上业上到天界去了，到人间来，恶业呢做畜生、下地狱、堕恶鬼等等，有这些差别。如离此事而不再贪着，就是说我们离开了这四个，观察到四个是因缘生灭的，即是不住东西南北四外上下，除欲见法见涅槃，要解脱就这么简单呢，只要我们真真切切的认识色受想行，一步一步深入洞察到色受想行是因缘生灭，我们死了就不住了，就是像《金刚经》里面讲的无所住而生心，不着色生香味触法而生心，不住这个种种相，不住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六方，那么这个是指色法了，乃至于说受想受想行都包括，那么就是除欲啊，见法见涅槃，那我们种种欲种种贪求就消除了，就能见到真理了，见到真理了，这个苦也就止息了，就得到涅槃了。综合此四十住的能住所住，即是五蕴，这即是有情的一切啊。那么这个四十住这一说了，从总体上一讲呢，那么所有有情也不过如此，从这个能住所住来观察而已，这就是我们有情的一切了，大家呢好好的思维思维，不是说看了这个几个文字文句这一描述，就把它浅化了，就像一个碟子一样的，装不了多少东西，放点汤就够了，不是这样的，我们展开深入观察才能够由思而修，听闻之后就有思考，思考透彻了解透彻，你就可以建立你的这个正确观念，纳入自心来做佛法的观察，这样你就可以走一条解脱的康庄大道，就是这么容易了。好，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些。